使人成熟的不是岁月，而是经历。海底捞有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他们的干部有着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海底捞的干部都很年轻，刚30岁的袁华强是海底捞北京大区的总经理，管着20多个火锅店，2000多员工，又是一个自古英雄出少年。我问袁华强，为什么大热天这么多人来海底捞吃火锅？海底捞的成功究竟靠什么？袁华强说，餐饮生意说起来很简单，一共就5个因素：口味、价钱、地点、服务和环境。我曾去过中国香港和日本的城市，感到他们的餐馆不论高档还是低档，在这5个方面都算合格。比如再便宜的店卫生也过得去，再豪华的店价钱也没有吓死人。其实我们海底捞无非在这几个方面做的都比对手好一点。我绝不同意有些人说我们海底捞就靠变态的服务取胜，别以为顾客傻。没有在任何商学院读过书的袁华强实际说了一个很多 MBA 不明白的问题：企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优秀企业都不可能靠一招鲜站住脚。企业跟人是一个道理，一个健康的人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和功能都应该达标。我问袁华强，在北京每个店的选址也是你决定的吗？他说对。我望着这张娃娃脸，有时还冒出一点农村孩子常有的那种羞涩的总经理，心想在偌大的北京，就是本地人找一个合适开饭店的地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做饭店的都知道，地点对了就赢了一半。海底捞每个店都在上1000平方米以上，装修费至少在几百万，有时要上1000万。我又问张勇参不参与意见。我们老板只参与和批准每年开多少店的总计划，具体在哪儿开店、什么时候开店、装修标准都由各大区负责。袁华强说。我又说，选址可是个挺难的事儿吧？袁华强笑了说，对，刚来北京时不姓邪，在租金便宜的南边一下子开了2个店，结果生意就是不行，2年都收不回投资。现在学乖了，就在东边和北边餐馆扎堆的地方开，因为餐馆多的地方地点准没错，即使租金高竞争激烈，如果我们做的比对手好还是能赚钱的。我们后来在北京开的店最长的1年，有的半年就收回了投资。难怪袁华强这么年轻就能担此大任，原来他有这样的跌跟头经历。然而让我更佩服的是张勇，他竟敢把选址开店这么大的权力交给无亲无故又如此年轻和没有经验的下属。其实正是张勇对下属的信任才能有这样的授权，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授权，袁华强才能犯这样的错误，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误才能让袁华强刻骨铭心，正是这样的刻骨铭心才能让袁华强超速的成长。早熟使人成熟的不是岁月，而是经历。每个人小时候都曾被家长教导过不要玩火，但谁没玩过？只有烫过手了才知道火的滋味。难怪海底捞的干部这么年轻就能担当如此重任，因为他们早早都让火烧过手。我问袁华强，你怎么在海底捞升得这么快？从服务员做到大区经理只用了6年。袁华强腼腆地笑了说，很难说，其实很多事情是机遇。我是中专毕业，学的是电子商务，那家学校招生时说要保证就业，毕业后就把我们推荐给海底捞去当服务员。那是2000年，就业很难，我们一共12个人去面试，有7个人淘汰了，5个人留了下来。当时海底捞的面试很简单，什么都不问，先让你干活，从干活的过程中选人。我说，你干活利索，所以就被选中了。 那是当然，我从小就干农活。袁华强毫不谦虚地说，我们家四口人，地里的活主要靠我。我12岁的时候，四亩地水稻和3亩地麦子就是我一个人割，很累，有时候人一下会累晕。我们那里是山区，我爸负责打稻子，我妈负责往家里背，妹妹就做饭，所以我不怕干活。相反，有的同学在家里连家务活都很少干，刷下来的都是干活不麻利的。袁华强把手伸给我看，说，我手上这些疤都是割稻子留下来的。袁华强手上有好几块我很熟悉的疤痕，因为我17岁下乡当农民，在东北用镰刀割黄豆，留下了同样的一块疤。割黄豆同割水稻是一个动作，那是真累，特别是累腰。我对袁华强的尊敬增加了一分，他割稻子时才12岁。